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到你面前真是何等欢喜，我们实在是很渴望来认识你，我们也实在渴望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我们自己生命的贫乏，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从 老我亚当继承的生命实在是一个邪恶的，实在是罪污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到你这里来向你求恩惠，蒙连续，来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主要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怎么样啊，在各方面来祷告，跟你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你在圣经上给我们很多的教导，我们真的是愿意去明白，我们也愿意明白以后是实际的去遵行，而不是只是把你的话拿来说说听听而已。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祷告的操练，不仅是我们啊在这一次学习的时候我们有操练，更是能够带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使我们跟你的关系在祷告上可以更加的亲密，可以更加的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
好，我们今天是看为万人代祷。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圣经上关于这方面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这段经文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在二章一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这个第一是表明接下来他的劝勉，关于祷告的劝勉啊，是很重要。所以呢他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就表示祷告应该是最首要的一件事。那这个第一呢，当然这个字本身是可以指一系列事物中的第一个啊。譬如说我们排队，我们说哦，某某人他排在最前面，他是第一个。但是呢这个第一也可以是指就重要性而言是最首要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要做的事当中，这个第一这件事是最首要的，从重要性来看这是最首要的。那在这里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这个第一可能是兼具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一连串的劝勉中间的第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是说明就重要性而言这个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要为万人祷告，这是首要的一件事。保罗既然在这里极力的劝告提摩太，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我们在现代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他的布道会相当的成功，他的侍奉好像就是说有神的祝福。那所以有人就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的成功有三个秘诀。他说那就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所以换句话说，他说明他不是他个人的成功，而是说他的侍奉能够有神的同在，能够有果效， 最主要是因为祷告，所以他说他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那接下来保罗就用四个词汇来说明祷告应该要包含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这里保罗说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四个是不同的词汇。有人把这四个不同的词汇看为是同义词啊，同义词就是说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有人看这个是同义词，只是重复四次而已。如果这是一个同义词，这样子重复四次，目的就是要来加以强调。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每当要加以强调，他就会把他要说的东西加以重复来做一个强调。但是很可能这里比较可能是保罗用这四个不同的词汇在意义上是有些微的差异，而保罗确实希望做这样的一种区分，意思就是说在祷告方面他用这四个词汇来表示一些不同的方面的祷告。所以呢，第一个恳求这个字呢，就是指为一个特殊的利益或者需要而祈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为一个特殊的需要或者一个特殊的好处，我们来向神祈求，那这个就是恳求这个字基本的意思。那第二个字呢是祷告，这个字比较是讲到祷告一般的一个用词，也就是说一般提到祷告就用这个字。那这个字主要是指在神面前为别人来祈求神一般性的祝福与眷顾，在神面前为别人来祈求神一般性的祝福与眷顾。当然这个一般性的祝福与眷顾我们不要只是以物质来想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实在是太受这个世俗化的影响，我们什么东西就是想到健康、财富、名利、地位。所以呢，我最近看到一个什么夏令会的一些广告，所有的讲员不是什么博士就是什么博士啊，那有还有一个讲员刮胡他啊培养了四个天才的儿女啊，就说我们今天想的都是这样子，以这种世俗的成功或者说世俗的价值。但这里祈求神一般性的祝福和眷顾呢，我相信当然是包含在物质上或者说身体上，但是更是属于属灵的需要，在属灵上的祝福和眷顾。那么代求呢，这个字本身是一个很生动的字，这个字呢是描述一个人到君王的面前向君王祈求啊，代求这个字是进到君王的面前向君王祈求。那到君王面前祈求通常带有紧迫性，因为你为什么要来求王啊？你有紧急的事情，紧迫的要祈求神。好像所罗门王那时候有两个母亲就到所罗门面前，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孩子一个被压死了啊，所以通常带有紧迫性，而且他们是放胆的到君王面前来祈求。好像以斯帖他说他已经没有蒙王的召唤有30天之久，如果他擅敢进去见王的话那是要死的，除非王伸出他手中的金杖他才可以免死。所以这个祈求是到君王面前来祈求，而这种祈求是具有紧迫性，并且呢是一种放胆的祈求。所以呢，代求的祷告是出于对别人的关切，心中急切地关心别人，特别是看见别人的苦情和别人的困境啊，看到别人的苦受苦和别人的困境，所以就为了他人关切他人在受苦之中啊的那个苦情，所以呢就紧迫地来到君王的面前，放胆地来到君王面前来为他人祈求。那这个代求这个字本身是含有这样的意义。 而感谢，我想这是我们最容易明白，就是存着感谢的心来向神祷告。但是存感谢的心向神祷告，是表明一方面对神的信靠。我们在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时献上祷告，这就表明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因为我们所求的，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会把对我们最有益处的好东西赐给我们。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继续不断的叩门就必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寻求他的人吗？所以这个感谢就表明说，我们已经深信神的爱是会把好东西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这是表明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表明我们深知，只要我们所求的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期待神必定为我们成就，这是神的应许。耶稣在在约翰福音14:13-14，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为你们成就。所以我们可以在祈求的时候就献上感谢，乃是我们深知我们的祈求如果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待神一定会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就，所以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向神献上感恩。所以这是保罗用四个词来描述各种的祷告。接下来保罗就说，那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人献上祷告呢？最重要的最首要的是要祷告，而且要有各种这里各种形式的祷告。那到底是为谁献上这样的祷告呢？保罗说，你们要为万人。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要为万人献上祷告，恳求、祷告、代求和感谢。这里万人不但是指所有的人，同时这个字本身含有所有种类的人的意思在内，所以不仅是说这全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这个字呢也包含所有种类的人，譬如说政治家、医生、军事家、这个教育家，这个或者说以社会阶级来讲有权势的，或者说呢是没有权势、有名望或者没有名望、有地位、没有地位，还有说就文化来讲东西文化，或者说哪一种特殊的文化，印第安人文化，所以各个种类，包括所有文化、国籍、职业、阶级、这个性别、年龄，不管是什么样的种类的人，所以要为所有的人，同时呢是各种类的人来祷告。那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为万人的祷告特别是指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因为从第四节我们就看到提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所以在上下文来看呢，这一类的祷告虽然可以为其他方面的需要来祷告，但是最主要的特别是指的神保罗吩咐提摩太要为万人的得救来祷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保罗这里还提到要为什么样的人祷告呢？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里保罗从所有种类的人中特别举出其中的一种，就是君王跟在位的。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万人是所有的种类，那在这个所有的种类里面他举出一种，就是君王和在位的。那保罗要我们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从上下文来看，这种祷告包括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了这个为万人祷告呢最主要是为得救祷告，但是在上下文来看也包括为他们的治理祷告， 因为接下来保罗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为执政掌权者的祷告主要包括为他们的得救祷告以及为他们的治理来祷告。那么为他们献上祷告的目的，为这些君王跟在位的献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说使我们可以，使我们可以，他列出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我们从原文的次序来讲，是平安宁静啊，平安宁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过平安宁静的生活。我们要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首先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安宁静的生活。那这里保罗所谓的平安宁静的生活所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从保罗他自己的生活来衡量，这里所说的平安宁静不是指一种受保护的生活。平常我们想的平安宁静就是安逸无事，不受惊扰，就是过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在这里呢，这个平安宁静，我们从保罗他自己的生活来看，保罗所指的不是专指一个好像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灾难或者说困苦，是一个完全被保护的一种安逸的生活。保罗所指的乃是一种免于骚动的生活。这个免于骚动是指的在社会的秩序中啊，就是在社会的秩序是一个有秩序安宁的社会。那在这样子一个有秩序安宁的社会中，我们的保罗的传道事工就不至于受到拦阻啊。他所提的这个平安宁静不是一种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乃是在一种有秩序的社会中，教会才可以不受拦阻的来完成神所赋予教会的使命和责任，也就是传福音的使命跟责任。只有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面，才可以进行神给教会的托付。我们看到在战争的时候，或者说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有骚动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去，就是说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哈。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们要传我们的传道工作就会受到各种的拦阻。那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了解保罗自己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经历这种益处，就是经历到这些执政掌权他们的治理带来社会秩序的安宁，那么就对保罗的传道事工呢，可以提供一个不受拦阻的一个环境。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在这里呢是保罗他在以弗所曾经在那里拘留了两年的时间。在以弗所居住两年的时间，保罗因为这个政治的社会秩序的这个安宁，所以他可以顺利的传道。然而在第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因为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这个迪米丢呢，他是制造他们在以弗所所拜的女神雅迪米的银罩啊。那这个雅迪米女神其实就是戴安娜女神，就是戴安娜啊。这个以弗所人拜的这个戴安娜女神呢，在以弗所的神庙是最大的，所以这个迪米丢就是做这个戴安娜女神银罩，就是那个神的神庙的营造。那因为这个神庙是在那个地区最大的，所以许多的人，各地的人都到这个地方来膜拜。而这种制造雅迪米女神营造的这个行业的人呢，就因此靠这个来吃饭。但是自从保罗到了以弗所，他传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使他们的生意受到影响， 因为保罗他说这些这个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不是神，你们不应当拜这个偶像。所以呢，这个银匠就发起一个暴动。第27节他说，这样不独我们这个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银匠呢就开始了一个骚动，而在这个骚动非常的严重，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捉拿了那些保罗的同伴，保罗想要去到那里，但是他的朋友就拦阻他，而且他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拦阻他。但是35节，在这样一个骚动当中，那城里的书记就安抚众人，这个书记就来对这些以弗所的人说，谁不知道我们拜的是这个戴安娜女神，这个事情是驳不倒的，但是呢，你们今天这样子聚集骚动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迪米丢有什么事情要控告保罗，他可以到官府那边去控告，但是呢不应该这样子在民众当中引起这样的骚动，如果是罗马政府知道的话，他们这些骚动的人也要受到这个刑罚。所以这个书记这样子一说，就把这些众人的骚动平抚下来。然后我们看20章第一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因为这个书记能够把这个骚动平静下来，所以保罗他就可以再一次把门徒请来劝勉他们，然后他才离开以弗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政府的治理，如果呢免于这种骚动的时候，有一个社会的秩序，就对保罗的传福音是有帮助的。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第21章，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同样的犹太人以为在圣殿里面看到保罗的时候，就有人诬告保罗说他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所以同样的引起骚动。21章30节，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然后就看到他们正要想杀他的时候，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跟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所以这个千夫长跟兵丁到了那里，这些犹太人看见就不再打保罗，当然千夫长他们就用锁链把保罗锁住，要把他带走，主要是他们还不清楚这个骚动是怎么发生的。那既然保罗是一个主要人物，所以他们就用锁链锁住他。但是呢，我们看见保罗要求这个千夫长让允许他对于犹太人来说一些话的时候，这个千夫长也就允许他。那因为千夫长来把这个骚动平静了，所以保罗才可以对他的百姓说了一番话。那么接下来22章一直到28章，我们看到罗马的政府这些巡抚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保罗是无罪的，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这样子骚动要杀害保罗，实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恶心，不是因为保罗犯了罗马政府的法律。所以呢，在22章到28章，我们看见确实罗马政府的官员他们是秉持公义来对于保罗的审判，他们是秉持公义，所以最后保罗被送到罗马，因为保罗说他要上诉于该撒虽然他们判定保罗是无罪的， 但是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服，所以保罗说那他要上告于该撒，也就是罗马的皇帝。去到罗马，他一路受保护，去到罗马，在那里有两年的时间，他被允许在自己的家中啊，等于说在家中来坐牢。而这两年他就把福音传遍罗马，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也向那些跟他在一起的罗马兵丁来传福音。所以这些都看到是因为罗马政府的介入来提供这个治理啊，就是关于这种社会安宁跟秩序的一个治理，所以呢使保罗能够这样子来传道。但是相反的，在保罗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他到了一些地方引起骚动跟逼迫，但是呢这个骚动跟逼迫没有政府的介入来维系来平抚这样的骚动，保罗就被迫必须离开那个城市和那里的教会啊。譬如说《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到了安提阿，这安提阿他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也是引起犹太人的嫉妒，所以呢在第50节，这些犹太人他们就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就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就不得不离开那里。然后第14章，他们到了路斯德，同样在那地方保罗跟巴拿巴向那里的人传道，但是路斯德犹太人会堂里面同样有一些人起来反对保罗，就用石头打他，以为他是死了，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死了，然后把他拖到城外，保罗却起来走进城里，但是因此保罗跟巴拿巴就不得不离开路斯德。然后到了腓立比，使徒行传16章，到了腓立比，同样的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因为使一个被鬼附的女孩子身上的鬼被赶出来，所以呢这个使女的主人呢他们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他们就把保罗跟巴拿巴呢带去罗马官府的面前，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反而被关在内监啊，这是重刑犯。所以我们就看到后来虽然他们被释放，而且他要求关他们的这个官员亲自来释放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罪也没有经过审问就把他们监禁起来哈。但是我们看保罗跟巴拿巴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那另外呢17章也是一样，他们到了帖撒罗尼迦也是同样的受到这个扰乱，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有犹太人聚匪扰乱，那这个啊也是保罗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还和这里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最首要的目的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宁静的生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